现在我们来到了耶稣生平的第三部分，在犹太的传道时期，时间是从公元28年的逾越节到公元29年的逾越节。对这一部分，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述，前三个福音书没有提。先看耶稣的第一次逾越节，第一次洁净圣殿。约翰福音二章13-2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里记载耶稣在逾越节第一次洁净圣殿，我们要理解当时的情形。凡奉献的人必须将外币换成圣所的舍克勒，方可献上。于是，圣殿中有了兑换银钱的生意，种种敲诈勒索的弊端随之而生，逐渐成了可耻的交易，也成了祭司们的财源。同时，贩卖牲畜的人索取惊人的高价，而祭司和官长则分享其利。事实上，这里兑换银钱正是犹太人金融业的最初的起头。他们不理会，不教导信仰真实的意义，却以宗教的名义通过外在的形式实现追求财力的目的，有前进的外貌，却是贪婪的实意，毫无仁慈与怜悯，只有不公的交易和穷人的苦恼，将上帝的恩典当作商品出售。可以说，当今一般教会的情形与耶稣走进圣殿所看到犹太人的情形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圣殿的情形也代表了人心私欲嘈杂的情形，使人无法尽心崇拜，并淹没了内心的祷告。耶稣站在圣殿院子的台阶上，用锐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从基督身上，神性透过人性闪耀出来，虽然并未显出将来所要发射的荣光，但是一种洞察人心的威力，一种斥责罪恶的浩然正气，使他手中那小小鞭子犹如喷吐火焰的利剑一样。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宣布了他弥赛亚的使命，并开始了他的工作。他要建立一种根本不同的崇拜， 上帝的本意是要每个受造的生灵，从光明的天使到人类，都做创造主居住的圣殿，即圣灵的殿。但耶路撒冷圣殿院子中充满了龌龊交易的扰攘喧嚣，逼真地反映了人心中的殿被肉体的情欲和不洁的思想所玷污的情形。耶稣洁净圣殿，就是宣布他洁净人心中罪污的使命，洁净那些腐化心灵的属世的企图、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习惯。人心被罪恶侵占，单靠自己绝不能将其驱逐出去，只有基督能洁净人心的殿，但他绝不会勉强闯进来。基督看着那些逃跑者惊慌之状和他们对真敬拜的无知，心中便发出无限的怜悯。他含着眼泪对人留在那儿的穷苦人说，不要怕，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原是为此来到世间。于是受苦之人发出急切可怜的呼求，主啊，赐福给我。他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康复了，便颂扬耶稣的无比大爱。门徒们也想起经上论到他的话，但祭司和首领们不肯悔改，心怀仇恨嫉妒，前来挑战质问。那些因为买卖受了妨碍而恼恨的民众，也同样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不愿顺服良心的感悟。耶稣洞悉他们的恶意、阴谋与后果，用个比喻来回答他们：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有双重意义，一是耶稣将从死里复活，二是地上献祭制度终止，开始天上中保的工作。但基督本不想叫这些不幸的犹太人理解他的话，连自己的门徒这时他也不打算叫他们明白。有许多是他们后来在事情发生时才领悟的教训。他们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这是说到西律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虽然所罗巴伯圣殿当时非常美丽，但已经500年之久，并急需维修。西律决心要满足他的艺术骄傲，同时为要赢得犹太人的友谊，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华丽的崇拜场所。圣所本身的重建花了18个月的时间，而周围的平台、围墙、庭院和走廊的建造花了8年的时间。工程进行到此后，圣殿已完全投入使用，但仍有很多部分要继续完成。实际上，圣殿工程的细节部分直到公元后62年才完成，也就是在罗马人将它摧毁前仅几年。我们接着看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约翰福音3章1到2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信。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而降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虽然有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而相信他，但耶稣不需要看外表的情况，而知道他们的内心也许还没有重生。尼哥底母虽然位高权重，拥有财富、学问和声望，也劝阻别人对耶稣的反对，甚至越来越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虽然也认识到犹太人灵性上有问题，并期待全局有所改观，虽然是严格的法利赛人，乐善好施，受人尊重，也以此自豪，虽然带着既有法利赛人的骄傲，又有寻求真理的诚意的矛盾心理，私下来找耶稣，边摆出严肃的样子来掩饰胆怯，边说着恭维的话，想和耶稣讨论一番，但是他没有自觉有罪，觉得自己无需改变，对属灵的事和纯洁的国度并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位寻求真理的人，耶稣并不客套，也不辩论，而直截了当揭示真理的根本原则：重生之道。基督讲话的态度是那么严肃郑重，而声调和神色表露的是那么诚恳的挚爱，加强了他已有的感悟，用更肯定的语气将真理打入他的心，又用比喻来说明，话中也有训诫，使他感到惭愧，却不觉得冒犯。那么，什么是重生呢？这个词的原意是从上头生的。你需要的是属灵的更新，获得一颗新心，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罪的除净以及知识和圣洁的复兴。要对私心和罪恶置之死地，随而代之以全新的生活。人心的泉源必须先行净化，然后才能得出纯洁的溪流。只有靠圣灵的运行，才能实现这种变化。水的洗礼正是象征上帝的灵使心意更新的事。然而，人不能解释圣灵的行动，救赎的奥秘超出人有限的智力以外。但因信投靠上帝时， 能从今生的个人经历中体验恩惠福气的领导，罪恶的思想丢开了，不良的行为抛弃了，仁爱谦让及和平代替了愤怒嫉妒与纷争，忧愁变成了喜乐，容貌也反映出天上的光辉。尼哥底母发觉自己的心是污秽的，自己的生活是不圣洁的，他就渴望自己心中能发生这种改变，但用什么方法来成就呢？从此他就用新的方法来查考圣经，不再是为了学理上的讨论，而是为要使心灵得到生命。唯有信靠上帝所赐的独生子，必须仰望基督才能得生，因信心而领受基督所赐的悔改和赦罪。从十字架上发出的光显明了上帝的爱，吸引我们来救他，悔改我们那钉死了救主的罪。于是因着信，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心中产生新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愿望焕然一新，乐意顺服上帝的律法和旨意。这一次敬业密谈，这一次圆满实道，尼哥底母将这真理藏在心中历3年之久，没有一点明显的效果。但后来尼哥底母把那次与耶稣会谈的情形告诉了使徒约翰，由约翰笔录下来垂训后世。其中的真理在今天与当夜这位犹太官长去向卑微的加利利教师求问生命之道时一样重要。我们接着看基督在犹太地施洗及约翰在哀论关于基督的见证。约翰福音3:22-36，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拿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基督准他的门徒执行洗礼，这说明他赞许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达到舍己的高峰，他没有因被撤换而表示悲愤或失望，他没有顾惜自己，不为自私和野心所沾染，也超脱嫉妒。他毫不同情门徒的不满、猜疑和争论，他不想吸引人注意自己， 乃是将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耶稣身上。他不过是一个介绍的声音，现在快乐的静默隐退，使众人的眼目可以转向那生命之光。同时，约翰以更清楚的见识，让人们从洗礼的形式和争论转向救人脱离罪恶赐人生命的基督的恩典。像施洗约翰那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人是有福的。凡是蒙召做上帝忠心使者的人必不求自己的尊荣，爱己之念必被爱基督的心所吞没，绝不容争权夺利的意念来损害福音最高的目的。他们认清自己的责任，要高举基督。在上帝的工作上，某个人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过分受尊崇就会受到自私的试探。工作的成功并不依赖人的辛苦或少不了谁。上帝也往往呼召不同的人并肩作战，或前赴后继，以产生最大的成效。谦心虚己就被上帝的光所充满，如同耶稣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有无限量的圣灵赐给他。弟兄姊妹，以上我们学到了基督洁净圣殿论重生，我们是不是一个悔改重生的基督徒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不相信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基督再来的人，倾向于那种唯爱主义、情感主义，喜欢那种廉价的福音，是很少有真正重生经历的。第二，不接受上帝诫命的定罪和要求，带着对善恶是非模糊不清的概念，是很难觉悟自己的罪的，自然不会去珍视和切求上帝赦罪之恩，怎能经历重生呢？第三，在强调上帝恩典饶恕罪恶并改变人心的能力，但自己不放弃、怀疑、犹豫，不向上帝表达信任，不下决心抛弃罪，不恒切的祈求，没有坚决的心智、不移的宗旨、时刻的警醒、不断的奋斗，不恪尽自己必须的努力，那么因信称义对你永远只是一个理论。圣灵恩惠的供应是与人的决心相配合的，要使人的心灵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就要以我们的意志、能力和心灵的活力真诚地呼吁：主啊，我信，求主帮助。